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今天让我们这新年开始查这个马太福音。主啊，正是诗歌所唱的，主啊，我们看见都是一口气，但是你可以永远长存。主啊，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从恒古到永远的神。主啊，但是因为我们的罪，你降世为人，你被成为被杀宰的羔羊，但是你战胜死亡，现在复活了。主啊，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正是要在你面前俯伏等候。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就是那心存正直、心中清洁、手里清洁的人。主，让我们今天清心的来到你面前，主就是洁净我们所有的过犯，让我们在俯伏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用我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读你的话语。祷告奉主名求，阿
门，阿门。好，谢谢梅弟兄分享的诗歌啊。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开始新的一个阶段，开始读马太福音。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加在一起啊，一个主题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啊。那尤其是我们开始读福音书啊，就更直接，我们就是直接借着这些使徒的眼睛、使徒的耳朵啊、使徒的脚来跟耶稣、来看耶稣、来听耶稣啊。那在神荣耀的宝座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活物 四个活物满身都是眼睛，那么多眼睛做什么？都是看耶稣的哈，看神的荣耀的哈。那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哈，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眼睛拿出来，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啊，就是来做一件事情哈，就是来看耶稣的哈。那越多眼睛越好哈，这是我们大家一起灵修的好处。这么多只眼睛哈，一起来看耶稣，看的就更加的丰富。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读经是一个新的开始哈，我们读经的方式呢也有一个新的尝试啊，这是一个尝试，我们不知道会怎样哈，我们先尝试一下，就是我们把分组的时间提前啊，一会儿呢我们就直接分组，进入小组以后呢，大家做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还是像我们以前，就是安静读这一段话。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家谱啊，很多的名字啊，如果我们对旧约的故事熟悉的话，这一段是非常丰富的啊，可以把很多的历史都带进来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哈，我们读福音书的目的是为了看耶稣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哈，借着家谱来定睛看耶稣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表明神的荣耀的。所以我们定睛看耶稣是怎样一位荣耀的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已经把父的荣耀显给人看了，但人这个没有 pay attention， 或者人没有注意到说耶稣到底在做什么说什么的话，就会错过，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次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是专心的来看耶稣基督，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他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最完整的把父神的那个荣耀显现出来那个像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呈现出来的。希伯来书一章也讲同样的话，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我们刚刚读完众先知，我们读过先知的预言，先知对未来要发生事情的仰望，对要来的那个救主的预言，我们读了很多了，但如今呢，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现在直接来听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了， 把最终的启示、最完整的启示、人容易误解的那些神的旧约的话语都把它校正啊，真正的原意带给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些话都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一次读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提醒大家哈，每读一段，我们都在琢磨说，从这一段我怎么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啊，耶稣基督那个完美，注意那些细节哈，在家谱当中，特别是很多的细节，每个名字后面都有故事的。所以这是我们进到分组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安静来读这一段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从这一段家谱里面，我们怎么能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完美呢？从那些不完美的人身上啊，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每个人都是 broken 的啊，但是最后把耶稣引进来啊，让耶稣基督能够成就那个最完美的那个人的生命，这里面是很丰富的哈。所以进到小组里面，大家先不用着急哈，先安静读经。那读了几分钟之后呢，可以在小组里面有一些分享哈，大家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哈，先在小组里分享哈。然后呢，我们八点之前，我们在小组里待15分钟的时间，我们八点之前呢就是回到大组，那大家就可以哈，在小组里面精彩的部分哈拿出来可以分享哈。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分组，好，欢迎大家回来，好，感谢主哈。那刚才大家在小组里面有读经有分享啊，那大家知道旧约圣经是怎么开始的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是一个广角镜头，然后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哦，这个聚焦在地球上啊。然后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就把那个伊甸园呈现出来，伊甸园里面又出现两个人，所以这个镜头从广角一直缩小缩小缩小，最后集中到这个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和夏娃。新约的开始也是用这种广角开始的，哇，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这个儿子哈子孙，这代表着2000多年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有2000年啊的历史啊，这是一个广角啊，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视野，然后每一代啊，这个家谱是很浓缩的历史哦，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历史都借着这些名字把它述说出来哈。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背后的历史的话，从这个一个人一个家族被拣选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大的民族，跑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出来，最后没有王立了王啊，大卫成了那个君王，然后这个君王这个帝国又分裂，然后这个又被掳又归回，然后一直在等候2000年的历史，通过一个的名字把它记录在这里，最后的焦点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看的哈。所以刚才大家在小组里面，我相信都有很丰富的分享哈，一会儿各个小组哈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小组里面所讲到的哈。那我在上次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读到这个人耶哥尼亚啊，在第11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我们要仔细了解一下耶哥尼亚这个那一段的历史啊，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那个极大的恩典啊。耶哥尼亚有3个名字，他又叫哥尼亚，又叫约雅金。约雅金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哈，我们在读耶利米书啊，读那段南国被掳的那段的历史哈，我们就知道约雅金的父亲是约雅敬。约雅敬实际上是很恶的王，就是那个烧圣经啊、撕圣经那个王，就是约雅敬。那在上面呢，约雅敬的父亲是约西亚，约西亚是好王啊。所以约西亚的3个儿子曾经有作王，那唯一 这个约西亚孙子辈呢，只有这个耶格尼亚，只有这个约雅金是做王哈。那约雅金后来他投降这个巴比伦，就被带到巴比伦。然后呢，约雅金晚年的时候，在巴比伦呢，受到巴比伦王的优待啊，把他从监牢里提出来，然后跟他吃王吃一样的东西哈。但是呢，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是直接咒诅耶格尼亚，就是约雅金的哈。耶利米书22:30，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他不是无子哦，他是算为无子。为什么算为无子呢？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哎，家谱里面特别讲啊，他不是无子，他有儿子啊，他生撒拉铁嘛，12，迁到巴比伦之后，他生撒拉铁哈，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很有名的人物，对不对？被掳归回之后呢，第一批回来就是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的，所罗巴伯带他们重建圣殿的。我们读哈该书的时候，都撒迦利亚书的时候，都提到所罗巴伯手里拿着那个铅砣哈，他是受托付要重建圣殿的，所以在他的后裔当中有兴起这些有名的被神所使用的这些的领袖。但是呢，这句话应验，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做君王，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但是我们刚才在小组里也提到，整个这个家谱就是要证明耶稣的谱系是出自大卫王啊。他可以不提，因为这个是跳代嘛，对不对？在第11是中间跳了一代，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实际上耶格尼亚是约西亚的孙子，不是他的儿子，中间应该有约雅敬，对不对？他可以把耶格尼亚跳过去，但是家谱记载的时候，马太很仔细的把他记，而且记了两次，就是要强调这件事情。什么意思？这个咒诅啊，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被破掉，历史历代任何因为罪所造成的咒诅，耶稣基督都可以把它 reverse 啊。当初是讲说在耶格尼亚的后裔当中没有人在做大卫的宝座，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是要成为那一个真正的君王啊。所以这个家谱很重要的哈，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作为君王的那一个谱系是从大卫那里出来的哈。但是其中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包括大卫自己啊，都是不配，都是 broken， 但是上帝的恩典超过人的罪恶，超过过往一切的这些的咒诅，一切罪所带来的这些的死亡，耶稣基督可以胜过这一切啊。所以这是我们从家谱当中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这一组分享的有，但是不是太多，很多是问题。胡弟兄问了一些问题，我也问了一些问题。我的问题牧师刚才讲到了，就是讲到约西亚跟耶格尼亚之间还有一个约雅敬 anyway， 然后周弟兄是讲到这个家谱，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Anyway， 我现在想要讲的就是，我们读经究竟有什么时候该注重它字面上的意思，什么时候要去看它整个要表达的意思。像牧师刚才讲的，我觉得 很好，然后也很感谢主，很感谢牧师，我觉得那个就是好像把他的经意讲出来了。可是我如果去看他的字面的意思的话，我就会有好多问题。像刚才牧师也提到的，明明就不是耶格尼亚，不是约西亚，不是生耶格尼亚，明明是生约雅敬，但是他就是说他是去生耶格尼亚。然后就算是约西亚生的话，也不是在迁到巴比伦的时候，而是在迁到巴比伦之前，对不对？约西亚活着的时候还没有迁到巴比伦。是有的时候我会钻到这个字句里面，这一钻我觉得好像就走错路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面有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要按着那个字面去看，什么时候又不要太注重这个东西，而要看它整段的意思。
所以这个家谱不是很严谨的按照一代一代的，刚才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你中间再找哈还是有的，中间有好几次跳代哈。为什么呢？关键是落到第17， 因为最后他的结论是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所以我们知道中间实际发生的 不止要超过十四代，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马太这样写，就是他就是有设计的，所以这是整个这个家谱的那个关键点，可以说是在这里啊。因为从第一章第一节，他原文的顺序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啊，顺序是这个，中文翻译成把亚伯拉罕提到前面去了，因为我们认为亚伯拉罕是先生的啊，最早的啊，所以应该这么排。但是原来马太不是这么写的，马太是把大卫放在第一位。然后呢，你看这所有的君王当中，大卫的儿子都是王啊，但只有大卫被称为王是在第六节。所以这个家谱你就知道哈，他是在强调大卫的地位。那大卫最重要的就是他做君王啊。那为什么讲到后面要凑成十四代呢？就是因为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他们没有阿拉伯数字，对不对？他们用什么来计数呢？就是用字母的顺序。如果这个在他的字母表上排成第二位的，就是代表二号。如果排成第十位的，就是代表十号，所以他们用这种字母的方式来表达数字。那这个十四这个数字呢，就是大卫王三个字母加在一起的数字，一共是十四。所以他凑成十四，十四也是用这个呢来指向大卫。所以整个这个家谱你读下来，如果明白这个文化传统他们的背景的话，你一读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家谱是在讲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王的后裔，他应该做王的，因为大卫是王，所以来证明哈他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合理合法承担大卫王的这个职分。那这你再结合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启示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从第一章的第一段他就开始证明了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君王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最多的天国的比喻是谁讲的？王啊，天国的君王讲的。那他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你要听 啊，所以耶稣基督是君王啊，是这个家谱的中心啊。
那个牧师，我是寻盈哈。
啊，
我们刚才那一组，因为一开始我们大概也不太知道要讨论，但是最后还是就是讲了几句。我也是同样问的最后那个问题，就是讲到十四代呀，意义就是十四代到底有什么？他既然这样写，一定有他重要的意义。那可是刚才牧师你讲的，我那个地方听不太懂。你说大卫是因为用他的名字三个数字加起来，所以他也等于十四，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补充一下啊。
好，
那个这个 D 是代表四 ，4，V 是代表 6， 那第二个 D 也代表 4。所以 DVD 三个子音加起来是十四，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这边一直提到大卫王，大卫的儿子，那就是以大卫的儿子来讲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这个意思。
就是大卫的名字是一共有三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呢是同一个，是第四号。中间这个字母呢是第六号，所以你把这个四六四加在一起呢就是十四啊。对于以色列人，他们了解知道大卫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知道哈，十四这个数字呢是可以跟大卫王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后面特别在第十七节把这个断代，本来不是超过十四代的这个断代，特别凑成十四，是为了告诉大家说，这个我讲这个家谱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大家明白哈，这个家谱是中心是讲的那个大卫王，要讲大卫王的家谱的目的呢，是要来证明从这里出生的耶稣基督是有这个君王的血统，然后呢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应验了啊神当初对大卫王的那个立约那个应许啊，他的后裔儿子要永远坐在那个王位上宝座上的意义。
我来讲一下我们小组的一些分享，因为很多了，我只是讲一点，就是
刚才讲到，就是大卫王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君王，在这个家谱当中，但是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人， 没有记名字，而是只是记了一个称呼的代号，那就是他的妻子八十八，这里用的是乌西亚的妻子来代替，就是看到圣经是很真实的记录神是信实的这个大卫的妻子的名字是用乌利亚的妻子来写的，这里就是好像在人看来像是一个污点一直记录在那里，但是看到就说罪有多大，神的恩典就有多大。那在这里面其他的几个女子的名字就是也是借在这里，就是塔玛、拉合、路德后面还有玛利亚，但是前面这几个也是好像看起来都是不是那么好像 perfect 的，像塔玛她是跟犹大是其实是乱伦的，拉合是妓女路德是外邦女子而且是再婚的，所以看到神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记录了这样就是几个女性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却看到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看到就是神的公义慈爱都彰显在这里。
好，谢谢师母的分享。每一个记在家谱里面的人都是神所使用把耶稣基督带进来的神手中的器皿，但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每一个器皿都是 broken， 都是不完美的但是这些不完美的带着重大污点的这些的人在神的手中呢，都可以被他所使用来成就最后的耶稣基督降生然后成就救恩的计划。那就讲到你我了我们都是不完美的，都是带着污点的，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在神的计划当中都可以做新造的人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
我是 Jasmine， 我来分享一下我们那一小组所讨论的我们刚刚也是有讨论到刚刚师母分享的四位就是不完美的女子也是刚刚牧师跟师母都已经分享过了，就是说这四位女子她们都是不完美的，然后都是有她们的污点，可是神都是宽容我们怜悯我们这是可以让我们作为借镜，可以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生活上也是可以以这个作为借镜。那第二个十四代我们刚分享的就是说从强盛时期到被掳时期，这个所罗门王强盛时期一直到后来被掳的灭国这段时期，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出这些王就是他们如果敬畏神的话就是一个强盛的时期，那以神的这个旨意来治理国家，这个国家就强盛，不然的话如果悖逆神这个国家就衰败然后以至于灭国，所以就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我们要真的是敬畏神，能够让荣耀神的荣耀这是让我们警醒的地方，也是让我们强盛的国敬畏神的国也是做我们榜样的地方。
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这个经历神这么多恩典最后却失败的历史停在这个巴比伦被掳然后被掳归回所以一直在等候当真正的君王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把这个失败的历史把它翻过来所以就使人很期待这个天国的君王来了要把天国带来了，那这个天国在地上怎么得胜呢所以是这就很好刚才 Jasmine 的分享让人很期待去继续读下去，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天国的君王如何把这个天国带来，如何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度，这个国度又是在地上如何扩展的感谢主，很期待
我们这一组都是女生所以我们这一组的成员里面就会住在家谱中间赶快去找那个女生，哪一些女生一找出来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有的时候对这些走迷路的 这一些人他还是使用他，所以让我们有时候 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万一走迷路的话要赶快回来，神还会用我们，千万不要就堕落下去。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大家在分享中间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还是爱这些迷失的羊，然后只要回来神 都会使用。
就是牧师刚才跟那个吴长老讲到那个数字 David DVD， 像我们这个没有犹太人背景很难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为什么他们犹太人有这个背景，他们应该读的感受最深的，但是反而犹太人他们不信，他们会不会觉得马太这样子好像很牵强，好像是去硬凑凑出来，所以他们会有会说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些东西，我在想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他们其实知道，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不是这么弱的弥赛亚，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带领他们出离罗马帝国统治，成为一个有自主权的国家，这是一个 bottom line。 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君王，很荣耀的，不是一个牧羊人，不是一个木匠，不是一个这么懦弱到最后要钉十字架，这是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缺失。
我记得好像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提到哈，耶稣基督这块石头啊可以成为踏脚石，可以建立人的信心，但同时呢它又可以成为跌人的磐石。不是没有证据啊，尤其对于犹太人来讲啊，他们太多的证据啊，你要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怎么可能不把它联系到耶稣基督身上呢？这是不可能的啊。他们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呢这位磐石本来可以让他们在上面往上走啊，认识这个神的儿子，接受神的儿子，然后真正经历神在过往一切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对这个永远的这个国度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成就，但是呢他们却半跌在这里。就是这个吴长老刚才所讲的，他们执着于自己的 那一份啊，执着于自己的那个认定啊。你看这个到后面读福音书的时候一再的出来，最反对耶稣的就是那些最明白律法，最明白这个旧约的那一部分的人。为什么？他们太执着啊，执着于自己认定的东西，却不肯接受耶稣基督。那这几个耶稣基督就成了他们的磐，跌倒他们的磐石的啊。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一开始看到头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再看17节又重复了一遍，还是这个意思。一般人的家谱都会提自己的祖先祖先祖先，提到一个人，可是耶稣的家谱提了两个人，并且呢按原文来说，大卫在先，亚伯拉罕在后，刚才牧师已经讲了，这是说明耶稣是王的后裔，放在最前面，他是君王的后裔，也就是说他是弥赛亚，是将来要做天国之王的。亚伯拉罕代表了信心之父，他代表罪人因信而称义被拣选。第一个14代里面有很多的罪人是很明显的，但是都因信而成为神的这个拣选的族类，这是第一代。耶稣基督跟亚伯拉罕相比的话，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成宗者，我们要看见这个关系。第二代从大卫开始，那就是王，是忠于神的王，耶稣基督是最终做王的那一位。第三代很有意思，是迁到巴比伦，说明了人的失败，被掳。耶稣基督和被掳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到了最后 提到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十六节是从玛利亚生的，那就是说耶稣是救赎的王，从被掳而被救赎归回。所以这三段的分法也给我们一些提示，让我们真正看见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创造者，也是成终者。耶稣基督是王的后代，他确实是来就是要做王的，把整个人类拯救回到神的国里面。最后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全民的拯救者，因为他不单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这个他的后裔必是万民得福，这一句话我们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说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说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既和犹太人有关系，也和万族有关系。这是我读家谱读到的一点点，谢谢。
姜是老的辣。
关于这个十四代的问题，刚才有几个组都提到这个十四代到底为什么。刚才这个牧师和吴长老都提了这个，就是十四代是因为通过大卫的这个名字，他的这个希腊字母的四个三个子音这样的数目来加起来，这是一种解，我觉得这个是解释。刚才华美提了问题的话，当时人理不理解，我觉得当时的人不一定理解，是吧？你谁能够想到用大卫的这个数名字的数字来代表十四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对这个的一种解释。但是我看到的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十四代的来源呢是这个二乘七啊，马太特别提到这个二乘七是十四，二代表什么呢？代表见证，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见证的话，一定要两个以上的人才能在一起，所以二代表见证。七呢代表完全，在圣经上所有的七都是代表完全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二乘七啊，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神的工作计划完全了，完成了啊，那的见证，是神的工作的完成的见证。所以为什么用十四，就是代表这个意思，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啊，另外一种解释。所以我认为这个十四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用各种有不同的解释，这个并不一定是当时马太他有这个想法，他是有什么想法，我们只有推测。我补充一点。
好，谢谢李长老哈。那这些解释都是可以的哈，只要这个带出这个 positive 的 message 啊，这个马太是要传递哪一种哈？要么是指向大卫，要么指向一个完美的见证啊，都是很好的解释啊。好，谢谢李长老的补充。感谢主啊，我觉得这样大家有更多的分享哈，我们就是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刚才在小组里面讲说，哦，以前读圣经这一段一定是跳过的哈，那现在我们每一段都不跳过哈，都仔细的去看啊，那都会看出里面很宝贵的信息哈。很感谢主啊，我们就用祷告来结束哈，所以你心中有感动就可以开口来祷告哈。我们请三位带我们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开始啊，每一天来看看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看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哈，今天还是特别为使徒马太来献上感恩啊。他本来是做税吏的啊，生活在罪的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呼召他，他凭着信心来跟从耶稣基督，就出离黑暗进入光明，他的生命就被翻转了啊。他如此的谦卑啊，他这么花心思心力所写下的圣经的经文啊，却把他自己隐藏了。 但是我们知道你在他生命当中实在是做了美好的工作啊，你使用他的仔细，你使用他的耐心，使用他的这个他来观看耶稣基督，他的眼睛，他的耳朵啊，他的手，来完成这一件伟大的工作啊，把圣经的经文启示出来，我们就为他来献上感谢。求你也帮助我们啊，在接下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哈，就借着马太的眼睛，马太的耳朵啊，马太的这个经历，去深深的感受耶稣基督，就像使徒约翰所讲的哈，他把他所看见、所听见、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见证出来，是让我们跟他有团契，跟主耶稣基督有团契，跟父神有团契。主要这也是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渴望更深的去经历我们的主，更深的去认识他的荣耀，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全人，像玛利亚一样专心的就看就听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得到改变。就求你赐福保守啊，我们每天早晨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你的圣灵恩待带领保守。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是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啊，孩子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弟兄姐妹每天早晨可以借着灵修来亲近你啊。就像牧师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啊，我们相信我们有用更多的眼睛啊，要来啊仰望你，要来注视你啊。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要啊，把我们过去可能有忽略的地方，主，我们都要把它像挖宝一样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我们就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起的来同得造就。主，我们谢谢你啊，把这样子的各样的平台放在我们中间。孩子也特别想到昨天牧师跟孩子推荐的 The Chosen 啊，是的，主啊，你用各样的方法啊来吸引我们啊，就连这些影集啊里面所描述的啊，主，你用各样的方法啊，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来更多的啊来认识你，用各样各多的方法来吸引我们。我们就求主啊，让我们善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资源，让这些资源都可以成为啊主你恩典流通的管道。还是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来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求你给每一位弟兄有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真是在读经的时候能够被启示出来，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王，是世界的王，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王。耶稣基督不单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他就是我们心中的主。主，我们巴不得那我们从新闻里面得到启示，跟弟兄姐妹有交通之后，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就更会爱你、敬畏你、服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
我要跟大家推荐牧师昨天推荐我的那个 The Chosen，其实牧师讲过好多遍了，我一直没有去看，昨天才真的去看。因为以前觉得这种跟耶稣有关的电影看起来都比较生硬啊，可是这个片子真的很不一样啊，看起来你就像看电影一样啊，而且用那个 The Chosen App 去看，你又有中可以挑中文字幕，还可以挑中文发音啊，我真的很好看，好像我以前看冰汉啊，看什么看那种电影的感觉一样。一点都不像。
名字叫什么
？The Chosen， 就是被拣选的意思。
哦、The Chosen。
The Chosen， 你看，这个是两三年前呀，这个一批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个爱主的导演呐、演员呐，他们一起来做的，非常好，还没拍完，还在继续。你看，拍到第二季了，那大家可以去download 它的 app， 你在 YouTube 上也可以找到啊，但是。最方便的是 download 他们的 app The Chosen， 你就到那个 app store 就可以找到啊， download 下来都是免费的啊，他们凭着信心在做这件事情啊，你看了以后有感动你可以奉献给他们啊，哇，一集拍一集他们要花225万，他们就是凭着信心做呀，什么时候钱凑齐了他们就开始拍下一集， 感谢主，为他们感恩啊，很好看的，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